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波。那其实说到这个学校的问题呢，其实一直以来啊，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呢，经常我们都会在这个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比如说可能学生跟老师之间的问题啦，或者是家长跟老师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那么最近呢，其实也是有看到有很多的老师呢，其实也因为很多的因素呢，其实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探讨一下亲师矛盾这个课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注册辅导员，也就是江泽鼎老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呢，我们在网络上面呢，其实有看到很多人一直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哦，他们就说到呢，其实家长和老师的这个矛盾呢都是源自于网络。其实你自己本身认同吗？
听到这个话题让我会想到的是，哎，这说法好像我们老师跟家长都把问题外推到科技的这个问题上来了，好像不是可以看见自己本身发生什么状态，是他自己可以去改进的，反而是期待科技去改进。那从这角度来看，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家长跟老师是缺乏沟通的，或者说不善于沟通，于是就造成了我们会认为说，那么教育在这个科技的主导或潮流之下，是不是我们都在做彼此伤害的事情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做法啊，所以我个人比较不赞成说把矛盾指向于网络的这件事情，而是反过来会看看的是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的部分，为了减少老师的工作压力以及家长对孩子在学习成就的期待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合作的一个方式。那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老师、家长跟学生在整个教育的领域里头是应该是个铁三角形的，但我们是采取的是合作方式呢，还是用对立的方式啊？那简单来说，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是家长因为孩子的问题啊，听了之后就对学校有一些我们说比较夸张或者说是老师不能接受的行为，就形成所谓的恐龙家长或是怪兽家长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这时候教育的部分就变成选边站啊，家长跟老师跟孩子是同一条阵线的，那老师跟学校是被孤立掉的，这时候他就没办法进行合作跟交流来进而解决问题。那如果是说好换过来是家长好跟学校合作来去对付孩子，告诉说哎，老师这样要求了你之后又得怎么样，让孩子求助无援的话，那这条阵线也没办法成立，因为总会有一方受伤。那如果反过来老师啊跟孩子合作去蒙骗或者是欺骗家长，形成教育上的一个对抗，那其实这个三角形也会出问题。所以比较理想的做法，我觉得在这个三角形的铁三角的合作关系里面，是我们彼此合作。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观念是，家长本身其实是为了孩子的未来成就而努力的，也就是用爱去希望孩子做得更好。那同样的，老师在教育上也是用爱的方式希望孩子的未来成就是更好的。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做法都是共同为了孩子的未来？那这个未来是什么？但是暂时可能会跑得太远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先回到最根本的地方，是原来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怎么去帮助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成长，也就是说他可以累积经验然后培养能力，进而是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和发展的。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呢确实真的是一环接一环哦，而且我觉得每一环呢
是
其实都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就是如果哪一环可能像老师所说的，就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当然其实在教育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这个立场，像是老师有老师的这个立场，家长呢本身自己也是有他的这个出发点的。所以到底是老师的鞭策比较奏效呢，还是说其实家庭教育也比较管用一些些呢？
谈到这个部分，其实以我个人立场，如果家长把自己管教或者是家庭教育的权利外推到学校教育要负责任的话，我觉得就是教育就从根本上就没办法做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 我反而是觉得说，家庭教育形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教养的这个氛围，相对来说比学校教育是它在前提上更重要，它会是基础。OK，所以如果家长只是对教育制度啊，对孩子在学校认为有恐龙老师或者怪兽老师对自己孩子的不满要去宣泄情感。当然，宣泄情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家长是不是可以更理智的，或者让自己也知道说，其实，孩子的问题，我们不妨让孩子自己试着去努力解决。我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和指导，和提供一些原则就好了，不要直接插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慢慢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那我们不要先剥夺孩子自己在学习和培养能力的过程。如果你太快介入，就等于家长就形成另外一个类型的恐龙家长的情况，就是所谓的直升机型啊，或者割草机型的那种方式。换句话说，孩子在学校教育问题，我帮你铺平一切，我帮你摆平一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老师就很怕面对这种家长。那老师很怕面对这样的家长，自然而然对这个孩子的在教育用心上，可能也会有所退却。那老师一退却的话，最终不妨思考看一下。是谁受害了？我们发现是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受害了。好，家长是可能会说：“哦，我胜利了，对不对？孩子觉得我胜利。”可是如果从放长远角度来看，恐怕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是有损的。所以不鼓励说，家长要用这么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手段来处理啊。当然，在学校里头，如果还有看到的是老师的手法上比较严格，但他不至于极端。OK，当然他也不会至于要用到说所谓的藤编教育的方式的话，也就是说有适当的严谨度的话，哎，家长是不是可以放手啊？因为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嘛，严师出高徒嘛，那我们能不能也愿意让信任老师，让老师去落实到这点部分是，哎，原来孩子在家庭管教里面或者家庭教养里面，去重视老师。因为他其实也培养孩子做尊师重道的这件事情的。如果家长太快介入的话，孩子发现，哎，我只要跟家长讲，家长就会出手，其实不容易做到尊师重道。因为，哎，爸爸妈妈都可以这么对老师的，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子对待老师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家庭教育的部分其实最基本的前提先稳住了，OK，那才能够在学校教育的部分，在孩子培养成才上是比较有立足点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一定要做到，对老师的一个不能接受老师的做法，只要说在老师的做法是适度的，又可以去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做，OK，我觉得那就比较理想了。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发现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问题，就是当孩子在学校发生问题的时候，家长信任老师吗？或者说家长信任学校嘛，也就是说，有可能的家长是认为说我是一个专业人士，我的教育理念更优越性，但是说他站在一个高度的在指导学校说应该怎么做，怎么去编制，怎么去处理事情的话，那这个部分就可能就会强烈的指导性的作为之下，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反而不鼓励这么做。所以如果老师有严格，学校有严格，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一下啊，适度的。不影响伤害，不伤害孩子，能够又保护到孩子的自尊，让孩子的成长是能够学习上渐进式的，那我觉得健康成长那就可以被允许了。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互相信任呢，真的是在这一个教育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有优越感的同时呢，其实就像老师所说的，就是真的学生呢，最后呢，可能只会养成过度的依赖，可能父母去帮他，可能解决一些的问题，然后自己本身可能在独立这一方面呢，也会比较欠缺一些些。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阿秀，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博。那因为提到了这个恐龙家长嘛，所以呢，其实，在面对恐龙家长的这个同时呢，老师应该要怎么样的，就是在秉持自己专业的这个素养之上，然后正确的去保护自己呢？
啊，谈到这个话题，我就要两方面思考，因为我担心的误导性是啊，原来老师要有专业，那家长怎么没具备自
是。
己的能力，那怎么办啊？所以当然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双向都要学习成长。那如果放在老师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会比较鼓励老师的是，一个是你能不能一个也信任家长， 好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跟家长的关系是对等的，就是不对，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因为彼此的关系平等了，我们才能比较进行有效的沟通嘛，这是一个所谓的是信任和对等，和对等的平等关系。那么再来一个是，像老师本身有没有常常很自觉的是我的专业的部分是值得被信赖？OK，如果老师的专业不想再提升，我只是负责教书的话，那可是你在处理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你没办法，就让家长说你值得信任、具有权威和自信的话，那其实比较不理想。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要鼓励老师多在做专业上的进修。另外一个是在处理问题上，老师的立场会不会是，能够是为了照顾孩子的成长、尊重孩子而努力的，而坚定下来？也就是说，孩子有错，我们要明确的指导出来，而不是说好，这个孩子不能教了，我就不管他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成长作为目的，所以不对的话，我们要去反对他，甚至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立场要坚定，立场也要正确才行。那当然，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是当家长反映问题啊，那孩子问题就暴露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个终极的服务目标，就是我们服务的是孩子的成长的这个角度而努力，而不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要。如果家长的要求不合理，需求不合理，其实我们还要立场坚定的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做法。”也就是说，接下来老师也为自己、为学校，甚至为家长创造一个价值。什么价值呢？是我能够很有底气的让你知道，我是有个能力怎么样的老师哦，为你的孩子创造成长的价值。我在自己的成长，就老师在自己成长和专业上，我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学校赋予的价值。我想这时候老师这四项就变成老师很重要的心理定位，因为只有这样子，家长才会很信任的很信任老师。这所学校的教育环境，甚至学校的底气的部分是被家长认同，社会认可。
我是觉得说，真的是有任何的想法呢，其实都要勇敢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如果没有表达出来的话呢，其实家长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老师到底在想什么。那当然，我觉得互相之间的这个信任呢，还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环，这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当中哦。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问问看一下江泽丁老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就是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刚才你提到说，有问题我们要勇敢的提出，但是我觉得这勇敢部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去谈事情？所以情绪管理摆在最前面啊。当然我们知道，怪兽家长他可能不会生出怪兽孩子，但是他有可能教出怪兽孩子啊，那怎么办？OK，所以我觉得我要补充的是，当我们家长很勇敢站出来反映孩子的问题，想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一个是心平气和、冷静的去理性的话去进行沟通，OK，整个动作沉稳的，不用不急不躁就好了。同样的，这样子一个跟老师在进行能够。才能够比较进行的是，老师会感到说，带着善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带着个准备剑拔弩张的情况过来。因为老师也会在情绪的状况底下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大家彼此创造心平气和的有效沟通，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尤其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情绪管理的，但情绪管理背后其实还管理什么？我们在处理或者是管理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也就是说，当你比较平静的时候，你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跑得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情绪会导向，问题就卡住了。所以建议大家最后的部分就是要补充好的情绪，就会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大家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共同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那我们不要 让自己破坏了这样一个情况发，就是这不良的情况发生就对了。
是，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呢是透过理性的去处理呢，也不会让学生呢就是处于在这个两难之间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呢，就是有江泽鼎老师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说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呢在可能孩子教育的这个问题上面呢，更加的理性的去思考，还有呢就是跟老师呢都可以多些沟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更多的隔阂或者是问题了。我们再一次谢谢江泽鼎老师。
好，谢谢。